追踪武汉病毒，报道疫情动态，敬请收听法拉盛之声武汉肺炎专题报道。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武汉肺炎专题节目，我是林晴。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，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，截至目前，美国的武汉肺炎病毒确诊人数至少有214万3193例，其中至少有117129人死亡。截至周三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报告了5486例新增病例，其中167例死亡。上述总数包括来自所有50个州、哥伦比亚特区和其他美国领土，以及撤侨案件。纽约州确诊病例数超过 40.5 万，将近 3.1 万人死亡，死亡率为 7.64%。纽约市确诊数达21万，过 1.1 万人死亡。根据纽约市网站上的最新数据，截至6月17号，纽约市已确诊的武汉肺炎病毒死亡人数为17487人，可能死于武汉肺炎病毒的人数为4684人。纽约市卫生局将可能的死亡定义为未通过 COVID-19 阳性实验室检查，但其死亡证明列为 COVID-19 或同等死亡原因的人。在纽约市，武汉肺炎病毒病例有207821例，54170人住院。已确认的武汉肺炎病毒死亡和可能的该病毒死亡总数为22171例。纽约州州长库莫在今天的疫情发布会上宣布，该州的单日死亡人数再度下降，来到了本次疫情开始以来的最低值。昨天有17人因疫病死亡，其中15人在医院，2人在养老院，而三天的平均死亡人数也创下新低，为22人。库莫在记者会上说，这是自我们疫情开始以来的最低数据，唯一能让我感觉好一点的方法就是如果这个数字有一天变成零。库莫说，有近6万人在周二接受病毒检测，新增确诊人数为567人，检测感染率为 0.96%， 只有不到 1% 的人测试呈阳性。纽约州的武汉病毒传播率仍是全国最低，其中纽约市的病毒传播率为 1.2%， 长岛为 1.0%， 哈德逊谷为 1.0%。 目前纽约州的疫情大幅减缓，州长库莫今天宣布，本周五将是他最后一次召开每日冠状病毒简报会。州长说，他的办公室仍然会在必要的时候就州内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。州长库莫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，纽约市将于下周一开始重新开放第二阶段。根据该州的重新开放网站，第二阶段允许更广泛的企业继续按照 COVID-19 准则重新开放，包括零售企业和办公室。购物中心、体育馆、电影院和赌场将在第二阶段继续关闭。纽约州首都地区在今天正式进入第三阶段，长岛和哈德逊中部地区处于第二阶段，而纽约市仍处于第一阶段。纽约州长库莫16号表示，6月中旬的抗体阳性率较5月初上升 1.1%， 其中纽约市的抗体阳性率更超过 20%。 州长说，民众如果进行抗体检测呈阳性反应，代表曾经在某个时间点感染病毒。州府从5月1号到6月13号随机抽样12000人进行抗体检测，以此观察全州的疫情发展。整体来说，全州的抗体检测阳性率小幅上升 1.1%， 从 12.3% 上升到 13.4%。 纽约市的抗体检测阳性率从5月1号的 19.9% 上升到6月13号的 21.6%， 增长 1.6%。此数据结果是在5月底开始全州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后公布的。专家警告，大规模群众聚集会增加病毒传播。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的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反应。市长本周一因为身体不适取消了原定的公开活动，并在周二接受了病毒检测。市长白思豪今天宣布，本周将在纽约市开设至少5个额外的 COVID-19 检测站点。市长说，这些测试点将设置在布鲁克林、总督岛、布朗市和皇后区。今年夏天，10辆检测车也将投入使用。市长说， 他预计在未来几天内就何时开始第二阶段的工作做出最终决定。纽约市的住院人数、 ICU 患者和检测呈阳性的人数比例仍远低于限制值。截至6月15号，纽约市三项关键指标为 COVID-19 医院的入院人数为55人，纽约市卫生和医院加护病房的患者人数为333，纽约市居民 COVID-19 测试阳性率为 2%。 911纪念池因疫情关闭3个多月后，即将在7月4号重新开放。重新开放后，参观者可以走进位于双塔曾经矗立的纪念池，但遗址上的博物馆仍对公众关闭，重新开放的详细计划还在拟定中。纽约市10家苹果门市也在今天上午重新开业。自3月份实施居家避疫令后，这是纽约市苹果直营门市首次重新开门迎接客人。17号开始的重新营业的10家分店位于曼哈顿、布鲁伦、皇后区和史丹登道，其中包括苹果最著名的门市第五大道旗舰店，但位于世贸中心的苹果直营门市因购物中心仍在关闭，不会重开。纽约市这10家分店采用预约式开放且限制店内人流，这代表消费者仅能先预约时间再到店取货或接受 iPhone 维修等服务。预计到本周末，包括纽约市在内，全美的271家零售门市中有超过200家将恢复营运，但多数门市仅开放路边取货或预约服务。外界预估，纽约市苹果分店重开代表这座繁华城市的商业活动正逐渐回流。联邦小企业局 SBA 宣布，该局已重新开放低息的联邦经济伤害灾难贷款给企业申请。经济伤害灾难贷款在前一阶段发放完国会授权的170亿美元后，于4月16号暂停。 SBA 收到共500多万份申请，后来 SBA 又获得600亿美元的授权，可以继续发放。除 EIDL 低息贷款项目外，在申请 EIDL 后的3天内可申请最高款项为1万美元的紧急预支拨款。EIDL Advance 不需要偿还，可以用来支付员工工资、支付带薪病假薪金、支付因供应链中断而增加的生产成本，或支付业务债务，包括债务、租金和抵押贷款利息。每个申请人的最高贷款额度为200万美元，资金由美国财政部发放，企业的利率为 3.75%， 非营利组织的利率为 2.75%， 期限为30年。如果企业的员工人数在500人或以下，企业受到疫情影响便可申请。另外，薪资保护计划贷款的申请将在6月30号截止。纽约市医管局周二发出中文传单，号召全市2岁以下儿童的华人家长尽快到全市20多处地点给孩子打疫苗。家长只要提前一小时拨打热线电话预约，就可以带孩子到最近的门诊去接种疫苗。适合2岁以下儿童接种的疫苗分别有乙肝疫苗、白喉、百日咳和破伤风疫苗、两种脑炎疫苗、防腹泻的疫苗以及麻疹、腮腺炎、风疹和水痘疫苗等。截至美东时间6月16号晚上8点，全球确诊感染武汉肺炎病毒的人数超过814万，死亡人数超过44万，其中拉丁美洲感染数飙升。台湾找出了中医抗疫药方，最快8天清病毒，防肺纤维化。治疗武汉肺炎除了西药外，中医也试图找出帮助感染者恢复的药方。台湾研究团队沿用 SARS 的治疗经验，找出独门中药配方，研究发现这一药方可以在8到10天内清除体内病毒，目前争取纳入治疗指引。目前在全台湾共有21名个案接受中医药治疗，从用药到解除隔离约经过8天，即三采阴性出院。研究团队发现，这些中药可以避免肺炎朝重症发展，并减少痊愈的时间，同时能够预防复阳与肺纤维化的发生。中医药属于个体治疗，针对不同的状况、不同的病程，给予病人不同的药方，并不如瑞德西韦或奎宁等西药一般，同一种药一体适用。但当有大量的病患出现的时候，任何一个医疗系统都是用共同的大准则去面对问题。国家中医药研究所所长苏益章表示，因此苏益章带领的研究团队比照 SARS 的治疗经验，并查阅国际期刊， 针对处于武汉肺炎轻症、重症、危重症以及恢复期等四个不同时期的患者，分别给予不同的药方。在这些药方中，用到了板蓝根、鱼腥草、桑叶、全瓜蒌、苍术、附子、茵陈蒿等中药。在清代对抗瘟疫，板蓝根是一个重要的药物。苏一章曾在 COVID-19 中医防治研讨会上解释，一旦怀疑病情会有快速进展的时候，就可以使用板蓝根。这次疫情主要病症出现在肺部，所以需要让肺部挺滞的气活动起来，因此加入了一些宽胸理气的药，像是桑叶、全瓜蒌等。如果进入了严重肺炎的阶段，患者开始明显出现喘、倦怠、乏力，可能是心肺衰竭的现象，就会使用附子加强心肺功能，加强肺部气血的输出，同时增加静脉的回流，改善肺部机能。在恢复期，茵陈蒿是预防肺部纤维化非常重要的药物。通常茵陈蒿在肝病的病人上被大量使用，是非常好的清热利湿药。苏一章说，可以避免肝炎往肝硬化的方向走，但它的作用不限于肝，在肺部、肾脏也都可以使用。三军总医院中医部主任黄宜佳表示，对病患后续追踪的过程中发现，若在恢复期的治疗过程中使用一些保护用药，患者后续出现肺纤维化的情况几乎非常少。台湾目前疫情趋缓，规划将药方外销，但会移除处方中受多国管制的药物，比如麻黄，最快七月前就会进军欧美。听众朋友，今天与疫情相关的报道就与您分享这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林晴，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这个节目，谢谢。